尼希米记39到73节，祭司耶稣雅家、耶大雅的子孙973名，因麦的子孙1052名，巴斯霍尔的子孙1247名，哈林的子孙1017名，利未人和达威的后裔，就是耶稣雅和贾涅的子孙74名。歌唱的亚萨的子孙148名，守门的沙龙的子孙，亚特的子孙，达门的子孙，雅古的子孙，哈迪大的子孙，速拜的子孙，共138名。尼提明就是殿役，希哈的子孙，哈苏巴的子孙，达巴俄的子孙，基路的子孙，西雅的子孙，巴顿的子孙。利巴拿的子孙，哈加巴的子孙，萨买的子孙，哈南的子孙，吉德的子孙，加哈的子孙，利雅雅的子孙，利逊的子孙，尼格大的子孙，萨甲的子孙，乌萨的子孙，巴西亚的子孙，比赛的子孙，米乌听的子孙，尼普辛的子孙，巴伯的子孙。哈古巴的子孙，哈呼的子孙，巴西利的子孙，米西大的子孙，哈沙的子孙，巴科的子孙，西西拉的子孙，达马的子孙，尼西亚的子孙，哈提法的子孙，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就是索他的子孙，索菲列的子孙，比路大的子孙，亚拉的子孙，达昆的子孙。吉德的子孙，示法提雅的子孙，哈提的子孙，波黑列、哈斯巴因的子孙，亚门的子孙，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名，从特米拉、特哈撒、基路、雅顿、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他们是。地莱雅的子孙，多比亚的子孙，尼格大的子孙，共642名。祭司中，哈巴雅的子孙，哈格斯的子孙，巴西莱的子孙，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莱的女儿为妻，所以起名叫巴西莱。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为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省长对他们说：“不可吃制胜的物，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议的祭司兴起来。”会众共有42360名。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又有歌唱的男女245名。他们有马736匹。骡子245匹，骆驼435只，驴6720匹。有些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1000达利克，碗50个，祭司的礼服530件。又有族长捐入工程库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200米拉。其余百姓所捐的金子20000达利克，银子2000米拉，祭司的礼服67件。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的一些人，尼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阿门。
谢谢陈勇姊妹读经。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哈，我们今天是39到73节主要是讲了这个比较详尽的一个人口普查的一个就是回归的这个人员的一个记录哈。那39到后面的话，它分成几个，一个就是讲到一个祭司家族哈，祭司家族一开始是提到耶稣雅哈，耶稣雅的话就是。 耶稣亚就是约书亚哈，他是第一次跟那个所罗巴伯回归时候的那个大祭司哈。然后这边一共提到四个祭司家族他的人口有4289人哈。然后就提到利未人歌唱的守门的哈。那其实这一部分的这一部分的这个人口的记录啊，人员的记录，在以斯拉记二章里面都是有类似的哈，蛮多的情况是一致的哈。比如说祭司家族，它对应的经文就是以斯拉记二章36到39，那里面的记录是完全一致的。那利未人的话，你就看对应以斯拉记二章的40到42节哈，里面的人员的这个人数啊，稍稍有点不一样哈。然后尼提宁和所罗门的仆人哈，这个也是记录的完全一致的哈，一共有392人。然后还有记录了不明宗族谱系的，就是以色列的平民以及是祭司的家族哈，三个祭司家族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特别提到这个巴西莱啊，这个巴西莱就是在大卫时代的时候是一个护父，然后他是恩待大卫，甚至大卫想要帮他养老，但是他没有去哈，然后他就派了可能是自己的儿子去跟随大卫哈，儿子或者是仆人哈跟随大卫，让我们看到经文里面有记载哈，后来就是可能他的女儿和这个祭司家族哈，亚伦的那个后代的儿子结婚之后所以有了这个祭司的家族，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们的宗族、他们的家谱就找不到了哈。那我想这个原因在以斯拉记二章里面都已经讨论过哈，那我这边就不再重复提。然后最后就是总结哈，就是总结了一下一共有多少人，我们看到是42360人哈。但是如果你从第八节到第62节，你把所有的人加起来的话，你会看到那个总数是31089人哈。所以这个中间会有一些差异哈。那有的解经的可能就认为是就是12岁以下的那个儿童啊，可能没有被一开始就是记录人的时候没有算进去哈，但是到最后总数的时候可能有加上，然后还有列举了他们的仆婢啊，还有唱歌的啊，他们的牲口啊，那这边唱歌的不是和利未人那边唱歌的哈不一样哈，那个唱歌的我们知道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神的哈，那这个可能只是娱乐性质的哈。然后再提到这个奉献哈，奉献有金啊、银啊，然后祭司的礼服啊、碗啊哈。那这一些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它里面记录的数量哈，明显要小于以斯拉记在第二章68到69节里面的记录哈。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两份这个人口的这个记录呢？有可能就是说第一份是在城墙。城墙建殿，就是建造城墙之前，哈，甚至说，或者是他们在波斯帝国时候准备回国的时候，那些报名的人员，哈，那再到尼希米记的时候，到城墙建造完毕之后，哈，他就又进行了一次的统计，然后把这个人数就变得更加正确一些，哈。然后这个里面也有一些达利克啊、弥拿啊，这些就是在波斯帝国或者是巴比伦帝国当时所用的这个计量的一个单位哈。大致的给大家换算一下我们现在的单位哈，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数量大致的这个有一个概念哈。好，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哈，在以斯拉记里面他已经记录了哈，这个族谱回归的人的哈，为什么在基米这边他还要花差不多是73节哈这样的经文这么大的篇幅继续再来记录一遍哈，他记录两次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哈？那对我们有什么启示？那特别要来看一下的就是说这个祭司的人数啊，前面看到哈42000。89哈，除以总人数的话，那祭司的比例大概是10%左右哈，那这个还是挺高的一个比例哈。但是在利未人的话，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尼希米记7章里面是360个人哈，那以斯拉记2章里面是341个人哈，那它的比例其实只有 85%哈。如果我们看在大卫时代哈，在大卫后期的话，他也数过一次立位人哈。那当时是30岁以上的男丁哈，被数的就有38,000人哈。从38,000人到现在的360人哈，那我们不知道是立位人。被掳的比较少呢，就是说大部分利未人都是留在了耶路撒冷本地呢，还是说就是真的是回归的比较少哈？就是很多的利未人可能因为他们被掳之后，他们不能在圣殿服侍，所以可能在被掳之地之后，他们就转换了行业哈，所以他们就回归的时候可能就没有回归哈，所以就回归的人数就相当的少。那我们再看一下尼提宁人和所罗门的仆人哈，他们一共有392个人哈。那尼提宁人我们之前也提过哈，可能他们是那个畸变的，是一个外邦人哈，在约书亚的时代要去征服那个地的居民的时候哈，他们就使用诡计哈，然后欺骗了这个约书亚啊，然后就跟他们立了约哈，最后就。最后怎样？他们就成了这个妇，他们就在这个圣殿里面哈，做一些劈柴挑水的哈，直到今日哈，在约书亚记9章里面哈，然后再到所罗门的仆人哈，所罗门的仆人到底是谁？这个在旧约里面，在以斯拉记里面是第一次提到哈，所罗门的仆人哈。但是我们看在列王记上9章里面哈，有提到哈，可能是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哈，他征服一些外邦人，就是这些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啊、耶布斯人哈，让不能够灭尽的这些外邦人哈，来挑取他们做这个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哈。所以这个所罗门的仆人可能是这几个族类的人哈，但我们看到共同点，他们都是。外邦人哈，而且经文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啊，他花了整整15节的经文哈，我数了一下，一共记录了42个家族哈，然后392个人哈，那他们的比例甚至要比利未人还要更高一些。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啊，就是说从这个利未人对比尼提底人和所罗门的仆人哈，这两类的这个反差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一下这个信仰的传承以及神的恩典。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啊，也有一些把它称为什么？称为是第二次的出埃及。好，那在出埃及之后，我们看到他们其实也有2次的人口统计。哈，第一次是民数记记录在民数记第一章出埃及的第二年，第二次是民数记的26章。哈，在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好，要进迦南地之前，好，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哈，虽然从人数上看好像差不多，但是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人。哈，所以这个跟我们。我们现在查的尼希米记，他们从这个被掳之地归回啊，有些类似的地方哈，当然肯定也有不同的地方哈，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哈，这个两个这个人口统计以及两个这个归回哈，这个之间的异同点。
好，谢谢小平哈。这么枯燥的这个人名啊，家族的记载哈，当中能够学到哪些的属灵的功课，又跟我们今天有哪些的关系哈？所以经过小平的这些的分析，这些的比较哈，可以引发我们一些的思考哈。刚才这个小平姊妹的第三个问题哈，提到4份的记载哈，民书记有2份啊，那2份的名单呢？民数记第一章是他们要打仗啊，他们出了这个埃及以后啊，准备这个进迦南美地哈。按理说哈，他们面临很多的征战哈，所以20岁以上能拿兵器的哈，所以这是第一份的记载哈。到了民数记的结尾，他们要准备真正的进去得地了，分地了哈。所以呢，再次数点人数啊，那次数点人数的目的是为了后来的得地分地来预备的哈。所以每份的家谱的记载都是有不同的目的哈。啊，这是为什么要把两个家谱都放在那里？那到了这个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就更明显了哈。这 完全是同样的家谱啊，主前538年第一次归回的时候，啊，刚才这个小平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哈。这个第一次的记载，以撒拉记第二章，有可能是在他们要准备出发，或者是在那河边进食祷告啊，要知道哪些人一起回来哈，提前要把这些人的名字都数点清楚，要记载下来，或者是刚刚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啊，这段时间赶快啊把这个回来的人都记下来哈，所以这一份的家谱以斯拉记第二章的目的是为了真的是做一个历史的记载哈，把每个回归的人数点清楚记录下来。但是到了尼希米记第七章，你看他为什么再把这个家谱拿出来呢？在第七章的第四节哈，他讲这一次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要预备后面的撤迁啊，哪些人要住到这个城里面来啊？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心，所以这次做呢，有神圣灵的清楚的引导，而且众人也一起来认出哈，一起做，然后把这个家谱拿啊，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啊，同样的家谱啊。那这次家谱为什么要拿出来呢？是要针对这个城里的人稀少啊，哪些人要住进来呢？到第十一章，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第一节，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10人中使1人来住在圣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你看，那个时候如果住到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是面临着很大的危险的啊，所以大家有一点 hesitate 啊，大家都不是很主动要住到城里面来，为什么呢？要担责任呢？呀，进来的人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哈，都要这个按规矩来做哈，不能随随便便的，不像住在旁边的城邑哈，不是敌人主要的攻击的对象。住进来的人，每个人都要参与守护这个圣城。啊，要针对自己住的那个地方对面要有守望的哈，要一边这个生活，一边要警醒哈，一边要准备打仗的哈，所以呢，这是责任重大，而且这个地方不能丢啊，这个地方是圣殿所在的地方哈，是他们的中心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到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教会中的服侍也好哈，带领也好哈。这个教导也好哈，是要有一些是担责任的服侍啊。那这些的服侍啊，这个很重要啊，那不能缺少啊。那需要有人站出来啊，这个有的是这个凭着信心啊来呼召来回应哈，有些呢当时他们是凭着撤迁啊，那大家也都预备好了哈，撤迁撤到了，他们也不推诿啊，那就上去哈，一起来承担。其他的人呢，也不是把他们推出去就不管了哈，而是推举他们出来以后呢，要为他们祷告哈，为他们祝福哈，所以这是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个需要啊，所以再把这个名单拿出来，再去预备啊，这个准备这个分配工作了，分配他们的居住的情况啊，这个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讲到索提尼人啊和所罗门的仆人与利未人的对比，这个利未人回来的人数显著的比例很低，比较起这个祭司，祭司可以达到10%啊，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哈。但是利未人哈，我们前面有讲过哈，有一些的原因啊，是因为利未人的这个历史的原因哈，他们不参与分地啊，没有家产啊，回来没有他们自己的原来的家产可以去 claim 啊。所以他们的生活完全仰望这个圣殿的奉献圣殿里面的供应才能够成为他们生活的这个保障神有应许别的支派都参与分地有产业，但是你们不能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你们的产业这是当初神对利未人的 promise。那显然这些利未人到了贝鲁之地以后呢，他们是一定是改行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圣殿没有这方面的供应，他一定要去做别的事情，经商啊、种地啊、牧羊啊等等他才能保证他的生活。所以这回来的时候面临着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 他要放下他看得见的稳定的生活的供应，去回到耶路撒冷哈，去依靠一个看不见的哈，不稳定的生活的这个供应哈，所以回来的人的积极性不是很高哈。但相比之下呢，这个索提尼人和这个所罗门的仆人，刚才小平有分析哈，所罗门的仆人也是外邦人，他们当初是服侍王的啊，做苦役的。那索提尼人是在圣殿中做苦役的啊，服侍圣殿的。那这两批人，按理说他们回归的动力会更弱啊，比较起利未人来讲啊，他们也是回来要做很重的工作，而且呢是做别人的仆人服侍的这些很细节、很繁重的事情哈，生活也得不到供应。但是这些人啊，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爱，哈，对神的国度的那个委身，哈，显然是出于这种啊，爱神、爱神的家、爱神的国度的这种的动机啊，凭着信心回来的哈。你看这个记载，利未人只用了3节的经文哈，但是索提尼人和这个所罗门的仆人从46节一直讲到60节，这是15节经文哈。仔仔细细的每个家族、每个这个数目哈，都清楚的记载在这里哈。人数也绝对人数也不比利未人多多少哈。但是呢，这些人真是神很仔细的纪念哈。所以讲到以色列人的合一哈，以色列人作为一个信仰的民族，他们的合一一定要建在同一的信仰上面啊。今天对于教会来讲，合一的根基是一主一信一喜哈。这个是不能 compromise 的哈，那在这个基础上，有些人回来，有些人没有回来哈。没有回来的人，包括但以理呀，包括这个莫迪改呀，包括这个以斯帖呀，他们有他们的任务啊。所以这个回来的人，这些人的合一，是建筑在他们对于归回这件事情有同一的 vision、同一的意向啊、同一的带领啊、他们同一的信心和爱心。这样回来的哈，所以这一批人的这个合一，除了同一的信仰之外，还有要共同的看见啊，共同的意向，共同的使命。神对于他的百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安排哈，有不同的带领，不同的使命哈，不一定他们都回来哈，回来有回来的原因，不回来有不回来的原因哈，都是这个信仰团体的一部分。所以，在于我们建造教会的合一上面，我们注意哈，同一的信仰这是前提哈，而且要保守教会的合一，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啊，朝着同一的方向。当然，神有对其他人有其他的带领，That's OK 啊，这个不一定强求哈。所以在教会里的合一有不同层面的哈，这个原因和因素的影响啊。
这个牧师讲得非常好啊，我们再继续刚才的话题，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向，就是有的人呢有这个归回百姓和祭司的意向，有的人有但以理的意向。这个上周日我们教会这个普渡来的一位弟兄讲到的时候就说，神交付给他的就是像但以理那样的意向，所以他代职侍奉非常忠心，侍奉了20多年。这个而且神对他的这个意向一直是这样的。然后他说，有一个就是要不得的是什么呢？就是千万就是侍奉不要就是一时的血气上头，因为没有神的呼召，而且没有神延绵不断持续的呼召，你其实凭个人的血气是很难坚持下去的。就是我就想起以前我有一位姊妹，她在美国，因为一直弄不到身份，她就问我，她说我去读神学院好不好啊？这样就可以很容易的搞到身份了。我说你千万别，就是说没有神的呼召，你出于人的目的是走不下去的。就是说，所以说就是我们不去论断这个利未人到底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身上若是神呼召你到哪一个岗位啊，做哪一个事工啊，就是即使要付出代价，那就勇敢的前行吧。然后我们也回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族谱啊，这个族谱实际上也是，从这个属实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需要就是哪个支派、哪个族啊，需要可以就是分哪一些的地，其实 就是需要这样的，就这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户籍制度，但是更重要的是，实际上是一个族谱，也是证明就是神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个信实的延续啊。比如说讲到西西家，这里其实就是大卫这样出来的，最后就到耶稣基督这边，实际上是一个约的这个延续，也证明呢，就是说神其实看重每一个名字，每一个回来的人，神都看重他们的名字，神纪念他忠心的仆人啊。我们今天啊，2000多年以后。这个我们还在看这份族谱，而且他们这些名字会纪念到永远啊！相应的，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虽然没有份记到这个圣经上去，但是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都被神数算，神记得我们的每一份事工，每一个人的名字啊，也呼唤我们在神的计划当中啊，就是承接这个属灵的这个接力棒啊，为神大大的做工啊，就是不要做一个旁观者，要做一个侍奉者。然后呢，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被掳归回的名单的比较，就是这个民数记跟现在这个两份名单有什么一样？就是都是计算人数吧，虽然人数的数字的差别很大啊，但是都是就是带领他的百姓，就是进入到这个应许之地，而且都要跨越这个信心的挑战。啊，然后就是都是证明这个神对他的百姓的这个约不断的这个延续和更新啊，不同点呢就是说这个出埃及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属灵的这个救赎的预表，就是神把他的百姓从世界从为奴之家，因为我们知道埃及都是世界的代表，从为奴之家。啊，指拯救出来啊，指向耶稣基督的拯救啊，然后这次的归回，你看他们是从巴比伦啊归回的，虽然是后来是波斯哦，巴比伦在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撒旦的一个代表，也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把我们从也是从属世界属撒旦的这里啊，把我们抢回来的，然后呢，同时也是一个恢复一个 restoration 的一个预表，是指向这个教会的。而且也指向这个所谓的恢复，也指向最终的这个新天新地啊。这个，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名单啊，它这个人数差异很大。我的意思就是，前面民数记有60万，男丁有60万啊，这边应该也是男丁啊，这个人数就只有最多就是5万吧，加起来就是也显明就是说这个审判它有一个余剩原则，就是说这个被招的人多，被选上的人少。啊，神纪念就是那些我们所说的，以前在北国，我们不是说嘛，那个渔民有7000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渔民，我们今天就是那7000没有向巴黎屈膝的人渔民，就是说听到福音的人多，被选的人少啊。但是我们的使命呢，就是虽然少，我们还是要尽量把这个福音，把耶稣基督传出去啊，让至少让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个福音。
啊，我代表第三组啊，我们从四个方面思考。前面三个是根据小平姐妹的问题哈。第一个问题的思考呢，有三个方面哈。一个就是神会纪念回归的这个家谱哈。那么回归的子民完全是因为本着一个同一个信仰，经历千难万险回来的，所以呢，这个是神所纪念的啊，那第二个呢，就是以斯拉和尼西米回归的人神说明神是爱他的子民的，虽然我们每一个被拣选的人都不是完整的哈，但是神要建造，从里到外恢复敬拜，整个这个侧重点都是要恢复敬拜、建造敬拜、生命成长并逐步成圣。第三个呢，神赐选民也有使命哈，要让我们分工合作，在教会。在建造神的教会的肢体上，各尽其职，完成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第二个问题的思考呢，两类人的反差，那也是从三个方面哈，就是立位人他们是被拣选的信仰传承和教导的哈，这是亚伦的后裔。那尼提宁人呢，所罗门仆人这些都提到是提醒神家是超越血统的，神所接纳所拣选的人是基础哈，所以呢，实际上一个就是拣选，一个是建造生命，也是回扣小平选的歌哈，神的信实何广大，你永远不离弃爱你的人哈，所以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的，也是何牧师对我们的鼓励。然后第二个呢，神也是长期忍耐的哈，从带领从忍耐给我们足够的时间，让我们认识自己。 的不足，然后呢，让我们来在神的带领下成长成圣。第三个呢，与其说在成长过程中我们越来越有智慧，不如说我们越来越认识自己是需要智慧的，每一天更需要智慧，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哈，需要神，神是我们的源泉。第三个问题，那个周弟兄分享的有点像一篇布道了哈，我们就highlight 总结一下对我们的启示。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四个方面的启示，神的百姓是需要数点的，无论大还是小哈。那拣选的根基就是重建的根基就是拣选和神所赐予的生命哈。那我们在一主一信一喜之下归入主耶稣，就要持守福音，不偏不离，遵行主的道，行在神所指引的道路上。第二个呢，这个目的的不同哈，就是这些民数记呀，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里面的讲的，有从产业方面的不同，要得产业到应许之地，也有。我们这本书呢，实际上是要恢复敬拜，生命要成长。那第三个呢，神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应许永存，它是信实的。第四个呢，生命确认和成长比数目更重要哈。只要忠心跟随神的，被神拣选的，我们就这个是神所珍惜和神所接纳的。第四个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是小芝姐妹带我们思考的哈。这一段历史，在过去，包括我们自己读的时候，很可能都觉得不是很起眼的一段历史。前面有出埃及记辉煌的，然后列王记历代志很辉煌的一个个王的历史。然后呢，新约呢又是有很多耶稣基督来了以后。的人生命的重建的历史，而这一段呢，在我们现在读的时候，它显出了它的重要性啊，真是圣经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没有一本书是多余的，让我们看见被神所纪念的这一段历史。那因为这些被掳归回，这些渔民。延续了生命的传承，信仰的传承，哈，所以呢，才会有后来很小的一个民族，本杰明，便雅悯支派出来的保罗。保罗呢，在传承耶稣基督的训诲和道，哈。那我们现在呢，实际上也都是不是什么支派出来的，我们实际上是神所拣选的外邦人哈，所以呢，给我们增强信心。即使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在各个国家，都会有大环境的逼迫、嘲笑和不被认同。我们要耐心的等待，我们要坚定我们的信心，而耶稣基督会再来哈。只等到外邦人数满了，耶稣再来会审判。全地全民，他更会喜悦我们这些被拣选的信仰，坚守信仰。
我想了，第七章所记载的，就是所罗波国带领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他们住在巴比伦已经有2代的时间，很多都是已经落地生根了。但是这些人愿意回来，他们带回来呢，就是因为一个共同的信念，就是重建这个圣殿，重建这个城墙。他们这样做，OK，其实就是再一次次把他们的属灵的。一个敬拜再一次再提醒出来，耶路撒冷城墙就是像一个这一个保障，就是有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这个回到神面前来追求。那么这个情况，这些情况呢，其实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是发现原来要做很多工作的，但是通过这个工作的完成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他们的那个关系。联系得很好，就是像今天在教会里面，如果大家一起的40天的进食祷告，能够就看见神呢，在这个祷告之后所成就的大事的时候，就能够彼此扶持、彼此鼓励。这些人回来，其实只有2%回来的时候，但是这些人的名字全都被纪念，全都被纪念。你想一想哈，就是。如果我们以后有些人你发现，哎，这个弟兄他分析能力很强啊，他的解经很强啊，他是谁呀、 哦，他是何小童牧师的后人呢、啊？你想一想，哇，如果我真是有这样的后人，我这怎么样做我都愿意做，因为这个是反映出就是约书亚所讲的，至于我和我的家，我别侍奉耶和华。这一章虽然人数小，但是他们的重要性是很重要，因为就是刚刚的为将来耶稣基督住在伯利恒的地方来铺路的。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两次记录有什么用意呢？那我们就是知道第一次就是神纪念，第一次记录就是神纪念这些归回的人哈。那第二次记录刚才也有说到第四节哈，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所以这次记录呢，就是有为将来预备事工这样的一个目的哈，所以重新把各个家族再数点一次。其实接下来还有那个，后面那个尼西米也说到他们婚姻上的那个掺杂哈，所以对每个人那个生命的那个纯洁性哈，这也是一个摸底。所以，所以我们觉得第二次数点呢，就是为了重建圣民哈、啊。如果原来是为了要建圣殿和圣城呢，那人生命的重建就是更重要的哈。这一章最后一节其实挺感动我的。然后他招聚这些贵胄、官长和百姓之后。数点完之后，就是73节，他们就这些人哈，就是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所以他们就回到各自的应该所属的地方。这也是说明我们教会的个侍奉哈，就每个人都要活动起来，在教会中发挥自己的那个在寻找自己的位置。然后寻找自己服侍的地方啊，就是这个教会才能够，各安百节各安其职啊，那个教会整体是一个整体才能活动起来。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第二次数点的意义。那我们也有提到这个尼提宁人啊，外邦人，然后就是他们一旦认识了神之后，在神的苦殿上做苦役哈，但是苦役不是目的，认识神才是目的。所以他们因为在殿上侍奉，他们更容易亲近神。所以他们亲近神之后，就是觉得像新约耶稣说的，他们找到了这样的一个至宝，就用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去换这个。他们所找到的宝贝，所以他们丢弃了那个，世上的荣华富贵哈，在那个，对于外邦人来说哈，就是那个简直是很不容易。他们回来还是要做侍奉，还是要服苦役，但是他们是心甘乐意的哈。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外邦人在神的心意里面，只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归向神哈，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哪一个肤色哈，不管你罪有多大、恶有多深哈，你只要愿意，带着悔改的心来到神面前，神全部都接纳哈，神愿不愿意我们一个人的流失。那我们也谈到这个神呼召的这个能力哈，这个就是神一呼召他们就回来了，就是离开那个离乡背井哈，然后就是连根拔起，然后我们也想到这新约神一呼召他的门徒，一呼召他就跟随了哈，其他的门徒也是一呼召就跟随了，然后让瘸子起来，瘸子就起来，所以这个神以这个能力呼召的能力是来自于神，但是我们神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哈。那我们也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几乎是2000年之后哈又建国，神从那个。万民总把他们又呼召回来，然后建设这个国家，这在历史上是独一仅有的，就是你灭国2000年还可以被重建的哈。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有一个信仰，有一个共同的意向哈。所以对犹太人，我们将来 真的提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虽然还没有信耶稣哈，很多犹太人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我们要手下留情，不要去攻击，不要去攻击犹太人哈，他为我们承载的太多了。然后还有提到那个两次归回的不同哈，那相同的就是他们都是从外邦中归回，然后都是从奴仆的位置上归回。那不同的就是，一个是曾经服苦役哈，受逼迫；那现在的是他们很多人，绝大多数人是富足的，而且在那是安家立业的。那与从前归回的是几乎所有的民族，现在归回的是部分。
谢谢大家的分享啊！听大家这2天的分享啊，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恩啊！能够把《以斯拉记》第二章，我们当时我们应该是读了2天哈、啊。这一次哈、啊，这个《尼希米记》第7章哈、啊，同样的家谱啊，同样的记载，我们又花了2天的时间来读啊，而且大家能够读得津津有味啊，能够从中看到这个属灵的教训哈、啊。如果这2章哈、啊，能够这样读下来，我相信哈，圣经的任何的经文哈，你都会读得津津有味哈。所以很感恩看到大家在读经的上面的成长哈。那继续哈，真的是哈，我们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哈。我们讲说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哈。以神为乐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以他的话为乐哈、啊，能够享受神的话哈、啊。任何一段经文拿来哈、啊，可以读得津津有味哈、啊。我们最近也在学习哈、啊，怎么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祷告哈、啊。打开圣经哈、啊，我们一方面听神的话，一方面呢，借着圣经的话的引导来向神来讲话哈、啊。哇，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哈、啊，是以神为乐的很重要的部分哈、啊。好，我们继续来复习。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我们先来读一遍《尼希米
尼米
记》
记
八章
八章
十
四
节，
节，
又对他们
又
说：“
对
他
他
们
们
说，
说，
日
你们去
日
吃
肥
肥
美
的，
甘甜
喝
的，
甘
预
甜
备
的，
的
有
就
不能
分
预
给
备
他，
的，就分给
因
他，
为
因为
今
今
日
日
是
是
我
我
们
们
的
主
圣
的
日，
寿
不要
日，
忧
你
愁，
就
不
不
要
要
忧
忧
愁，
愁，
因为
因为
靠
靠
耶
耶
和
和
华
华
得
得
的
喜
喜
乐，
乐是
是
我们
我
的
们的
力
力
量。
量，亲爱的天父啊，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在这里来学习啊，《尼希米记》第7章，神啊，我们也实在是看到你的信实，你的伟大啊，你纪念每一个人在主里面啊，为你所做的啊，在主里面对你的爱，神啊，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对你有更多的渴慕，对你的话语有更多的追求啊，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借着这样每天的不断的读经、祷告与你亲近啊，让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生命都能够得到不断的成长。好，求你保守我们接下去今天这一天所要做啊，所要行的事。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阿
阿
门。
门。